各位好，今天7月1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一般来讲呢，中国发布的各种数字啊，大家都先天性的觉得说这是一定是造假的，这个也是属于，我党的先天品质吧，大家不太信任。那昨天呢，就国家统计局发布会呢，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国民经济指数，说白了吧，就是按不变价格统计呢，同比增长了4.7%，这个数字呢挺好的啊。这个符合呢，咱圣上在去年年底要发布的一个他要求的，在应该是4.5到5之间吧，差不多这个数正好卡在中间这个位置上。那而且呢，统计局的副局长呢毛盛勇呢在发布会上有个评价，说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啊，实现4.7的同比增长是难能可贵的啊，还特别强调呢，今年上半年啊 GDP 的增量呢是3.6万亿，是近5年同期最大的增量。就是每年呢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围绕着这个半年的这个报告呢，都会有两种反应，就是一个呢是官方媒体的这个解读，说经济啊顶住压力呀，啊运行在合理区间呢。另外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说海外这个舆论呢，就是有一个本能反应，说这个中国数据全是假的，看都不用看。咱今儿这聊什么呢？就是我想做的这事儿啊，哈，跟那个两种态度都不太一样。就是我想把这个数据啊，多少给大家稍微摊开一下看看，就是也不能一项一项过，因为它数据挺多的。那就是判断的哪些呢，大概率是真的，哪些呢，大概率有问题。就是把判断的理由呢，我也跟大家讲讲。因为你笼统的说呀，哈，数据都是造假，这东西呢，其实是一个偷懒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理解它背后的这些东西，也很多时候你无法进行一个理性的判断，对吧？那所以呢，今儿呢，咱先跟大家，怎么说呢？我先跟各位先说说这个，我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啊？一般来讲呢，咱们坐在外边，你看不见统计局的这个原始的报表，这不太可能能看得见。那你怎么判断这真假呢？我一般有3条标准。第一条呢，这笔账啊，哈，就是是不是同时记在这个别人的账本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出口吧，中国海关你记一笔。对方国家的海关也记一笔，对吧？那船公司啊、保险公司啊、港口啊，这都有记录。就这种数字想大规模造假，它有没有造假的可能性？或者是有一部分造假，这有，就包括有一些那虚假出口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你跟那个其他国家的海关数字你一对啊，哈，基本上来讲你能得到一个真实数字。所以说呢，这个你让全世界都配合你造假，这事儿基本上来讲你做不到吧？对吧？对，是不是这道理？所以呢，这种数字呢，你可以相信它可信度是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发布这个东西之后呢，其他国家也会做这种这个查询和判断，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研究机构也会做这个，所以呢，很难造假。第二条呢是什么呢？判断标准呢？这个数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呢，统计系统的政治任务是什么？是让这数字要好看。对吧？没有任何部门呢有动力啊，就编造对自己不利的数字。尤其是咱还上面还有那么一位质朴刚健的圣上呢，那你说你编造不利的数字，这不是给自己找雷吗？对不对？所以呢，官方公布的坏消息基本可以当做什么呢？真实情况的下限，就是真实情况只能够比它更糟，那个不会比它更好。差不多就是这意思，上限还是下限啊？这不重要了，这个反正就这意思。它如果坏消息，简而言之吧，就是坏消息，那糟糕的数字，它一定是真实情况比这还糟。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是它能够拿出来，让圣上这个或者其他人看的，或者跟大众说明的，已经是能拿出来最好的数字了，就大概是这么意思。所以说呢，这个是第二条。第三条呢，说那个有没有独立的行业数据啊，企业数据啊，可以进行对照。这三条标准都过不了的这数字，那就你得肯定打问号了，对吧？那咱们就先说说它可信的部分吧。最可信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外贸，对吧？上半年的进出口的总额呢是25.4万亿左右，对吧？同比增长16.9%，那其中出口呢14.7%。那个增长13.4%，对，这个数字就符合第一条的标准，就是美国呀、欧盟啊、东盟啊、日本呢，进出口的统计数据呢，能对上这个大数。你说有没有小数？它对不上，那肯定是有的，对吧？就是历史上呢，中国的海关的数据和贸易伙伴的数据啊，哈，偏差，这个跟大家要说一下，跟贸易伙伴这个偏差， 它一直在正常范围之内。就而且这东西是有旁证的，因为全国 AI 全球的这个 AI 资本开支啊哈扩张，然后那个数据处理这个设备确实都是在涨。那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 20.1%， 占了出口总额的63%，所以出口强劲这件事情我认为它是真的。这个要承认这一点，它出口非常强劲。那进口这个数字呢，其实呢也应该是真的，因为那边也是海关嘛，这出到从他那出来到你这块嘛，它进口这数字啊增长了 22.1%， 对吧？那就是说呢，那就乍一看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说这中国内的这个需求这么弱，进口怎么会能暴涨这两成呢，对不对？但是呢你把这个7月9号公布的这物价数据放旁边你就明白了，就是六月份的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呢同比上涨 6.4%， 其中有色金属类呢涨了 21.6%， 燃料动力呢涨了 11.8%。 就是进口说白了啊，咱别我下往下我不想引用太多这种数字，没啥意思，就是我这毕竟不是一财经频道嘛，对不对？那进口说白了就是暴涨的一个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什么？价格因素，对吧？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涨价，再加上这 AI 相关的芯片设备进口，所以呢进口的暴涨这两成啊不等于内需回软，这个各位应该能理解，对吧？它因为价涨了嘛，你得多花钱去买去，这个那大概就这样了。那第二类可信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比较难看的数字。那比如说房地产开发的这个投资上半年下降了18%，对吧？因为你看这没办法，有时候说点数字，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5.7%，就是你把这些东西都刨出去了，制造业投资你也还得下降了很多，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数字符合第二条标准，就是没有人会编造对自己不利的这个数字。那而且呢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个指标啊恰恰是过去二十年里水分最大的一个系列。那地方政府呢是层层加码往上报，这几年呢统计局一直在挤这个水分，那一个长期注水的一个指标现在都掉到-5.7%了，您琢磨琢磨，是这个真实投资它至少就是缩窄这个额度，就这个幅度，对吧？很可能更深，这才是比较可怕的事情，对吧？那所以说那个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跟失业率一起跟大家讲这事儿。那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消费啊，还有一个细项，就是上半年啊，社销那总额啊，零售增长了1.3%，什么概念？这叫名义值，这是名义值，没有扣除物价的，扣除物价之后，应该来讲趋近于零，甚至有可能是负的，对吧？那家电的零售呢也下降，六月份呢就上个月嘛，单个月下降了8.7%。就是这个数字啊，为什么我得特别提出来跟大家聊这事儿啊？是因为家电是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直接砸钱过去的，对吧？那统计局自己都说了，到6月20号，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呢超过10,000亿。就是财政补贴它真金白银发下去，补贴品类的零售额还是跌了7.4%，就是说明。补贴透支的这个就是它，因为透支以后的需求啊，透支的这个需求已经耗尽了，政策完全已经撬不动了，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最诚实的数字，我跟各位讲，这是这整个报告里最诚实的数字或者之一吧，大概这么说吧。因为它没法看，就是你已经到难看到已经完全不能看了，所以呢它可信，真的坏消息的这个可信，对吧？那可信的这几个我跟大家聊完了吧，咱们聊聊什么呢？聊聊吧这不可信的这个一点不太，就这些部分，就是呢他把这个第一个呀哈，就他把涨价呀就算成了增长，什么意思？就是 GDP 增长 4.7 呢，说的是实际增长，也就是说刨掉涨价之后多生产来的东西才叫真正的增长。所以这个呢去年全国呀卖了66万亿的东西，这今年呢卖了69.6万亿，账面呢多了5.3%，对吧？统计局认定什么呢？这5.3%呢就是涨价只占了0.6%，哎，剩下的4.7%呢全是真的增长。问题是呢统计局自己9天前刚公布过上半年消费者买东西的价格刚涨了1%， 对吧？工厂卖货的出厂价涨了1.5%，工厂进原料的涨了2.4%，就是老百姓买的、工厂卖的、工厂卖的、工厂买的三头的价格都比这0.6%要多，对吧？那这个，那您跟我说说，你偏偏计算这 GDP 的时候，那全经济的涨价幅度只有0.6%，你这怎么可能啊？你自己的数字在打架，你知道吗？对吧？他们都已经打成热窑似的了。你就按一算，你现在这涨幅也不可能到4.7%啊！你5.3减一，你是4.3%呢，对不对？这还不按那个，就那你这不是瞎扯呢吗？对不对？那第二个是什么？假的是什么？增长，你经济增长是什么呢？靠什么呀？经济增长无非就是三个来源：消费、投资、进出口，对不对？那消费名义上增长的1.3%，实际约等于零，而且呢还在恶化。对吧？一季度社零呢，还有2.4%呢。上半年用上半年的统一算下来，1.3%一倒推，二季度就只剩0.几%了，对吧？那这还是说没有加上物价那个涨物价的涨幅这个因素。那应该说第二季度基本上就没就不就应该已经是负的了。所以呢，像这样的那投资负的5.7%，对吧？那只剩进出口了。这三驾马车，你进出口呗。OK， 好。那刚才说了嘛，出口涨的这13.4%，进口你是可涨了22.1%啊，就拿公布的绝对值一减，对吧？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4万亿，去年同期4.2万亿，对吧？顺差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收窄了大概2000亿。哎，简单的数学题嘛，咱不用那么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呢，外贸对增长的净贡献是负的。消费接近于零，投资是负的，进出口其实是负的，就是那你跟我说 GDP 实际增长4.7%，在哪儿？这东西哪儿涨的？你总得告诉我呀，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当然了，这你要说明一句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这 GDP 的这个算法啊，是按生产法核算的。对吧？社零呢也不完全等于居民消费，就是我不能严格说证明你这个 GDP 没涨，但是呢，你一个增长4.7%的经济体，所有需求侧的这指标，对吧？全是趴着的，这个那这缺口你要有去处啊。统计局自己发言人自己上说呢，他自己都自己说了一句供强需弱，对吧？这就是那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了？那要不就压成库存了，要么呢这4.7%你就有水分，你这俩答案你选一个呗，对吧？要不你是傻逼，要不你是质朴刚健，你选呗，这随你啊，对不对？没什么毛病吧？那第三个特别不可信的是什么？失业率。六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0%， 比五月份呢还下降了0.1%。六月是什么月份？各位。六月是1200万大应届大学生毕业生集中离校涌入劳动力市场的月份，全世界任何国家毕业季的失业率都会季节性的上升，这是所有通行的规律，没有改的，对吧？中国的失业率在六月份它他妈下降了，你能信这事儿吗？就是这个指标这个定义啊，就决定了它测不到真实失业率，或者是不会跟你说真实失业率，因为呢，他只统计仍积极在找工作的人，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回家的、啃老的、放弃求职的，对吧？失业后返乡农民工，通通都不在里边。就是这回说这事儿给说破的，不是我们这帮在海外的人，是体制内的人。对吧？这个，所以您不能怪我给他唱衰，对不对？就是因为在统计局发布会的前四天，7月11号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就是这位是前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委员会委员，对吧？标准的建制派的学者，一般来讲，那都是唱说吧，什么叫建制派？就是那个唱歌那喜鹊派的这一派的。那他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论坛上公布了他自己团队的测算，就是他把过去两年因为找不到工作已经被统计口径排除出去的叫受挫劳动人口重新算回来之后，中国广义的失业率是多少？10.2%，10.2%，对吧？那 是官方数字的什么两倍，所以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约2400万，其中1300万是16到24岁的年轻人。他的原话是什么啊？这对社会稳定非常不利。这是他自己的原话，不是我说的，对不对？那个他其中这个还有另外一句呢，同一场讲话有另外一句，固定投资产投资负增长，对吧？1949年以来只出现过两次，1961年和1967年。那两年是什么年份？各位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我也没经历过。1961年三年大饥荒，1967年文革第二年，各位还说什么呀？对不对？就是一个体制内的喜鹊班头的领班，那赶在半年预报发布之前把这两个数字给讲出来，本身你就是一种表态了，对不对？那而且啊，其实这统计公报里啊也藏着一些东西，也能印证它这数字，这得从那字里行间读，类似于就是读马克吐温的小说，哎，不是马克吐温，海明威的小说，他把小说写在了两行之间，听过这句评价吗？他差不多也是这样。那这个怎么读？就是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的工作时长是48.2小时，劳动法的法定上限是多少？一周工作49小时。什么意思？就是有工作的人在拼命在加班，企业宁可让现有的人加班卷，也不招新人。这可以理解了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业的真相就像海明威的小说似的，他写在了字里行间，他是在他妈的这两行字之间写的，不在这个就业率里，他在这个工时里边。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个，也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分项啊，因为这是一位我在推上的一位朋友，然后呢给我讲的一个事儿，那个人家是做这一行的，对吧？这说的我觉得他有道理，我就跟大家说，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呢就说出来引用的啊。他在推上呢叫那个太平绅士，也杰总，你愿意可以关注一下他，这说东西有点意思。那就是说呢，统计局啊有一个零售分项表，是什么呢？上半年啊，烟酒类的零售额，我操，祖宗，今儿这咱等不捣乱了啊，乖乖，今儿别捣乱，我这全是数字，我真的你一捣乱，我就什么我就他妈全忘了，下去，下去，哎呀，我说哪儿了？啊，烟酒类，咱说这烟酒类。烟酒类的零售额呀是3547亿，增长13.2%。这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整个社会，就是整个社销啊，零售啊才增长1.3%，汽车类下降12.6%，建材类下降8.8%，家电是-7.4%，唯独烟酒一枝独秀，涨了10倍于大盘，就相当于您，拿了一美股10倍股了，那怎么可能，对不对？当天这个 A 股的白酒板块就闻讯就大涨了嘛，好几只股票涨停。可是行业内，就是这是杰总说的，我后来查证了一下，说大致没毛病，就是 A 股已经发了上半年业绩的预告的8家白酒上市公司，除了五粮液，全部盈利下滑或者亏损。就是这个是当时中国酒业协会的理事长宋书玉说的，规模以上的白酒企业一年之内少了100多家。这行业渠道是什么？行业渠道库存将近3000亿，要一年半才能消化完。中端白酒普遍价格倒挂，进货价呢比零售价还高，就是其实是亏本在甩卖嘛，对不对？所以呢，而且还有这个一个数据啊，这是他自己烟酒流通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国烟酒店减少了差不多20%，对吧？五年累计关掉超过130万家，平均每天要关差不多900家。所以终端在成片的死亡的时候，统计表上零售额它能涨了他妈13.2%。你信吗？这件事怎么能同时成立呢？对不对？我跟您说，这事儿你还真有可能，真别说，它真有可能成立。为什么？答案呢是在这统计口径这儿的，就是这 13.2 统计的是呢限额以上单位，就是说大型连锁商超的销售额。那 酒厂会干什么？酒厂会为了完成任务啊，向渠道商施压。这个呢，就是货从厂里发到经销商的仓库，统计这表格上就是零售额增长。那回款回得来回不来，那还是在仓库里在落灰，还是这个酒是真让人喝了，对不对？这报表是不管的，这是压渠道的，压渠道的这一块。那街边小店呢，成批倒闭呢，就是幸存的这个销售额呀，就会向那个大型商超这边集中，对吧？哎，这个数字呢，这小店死的越多呢，这个数字反而更好看，大型商超这块数字更好看，而且恰恰都集中在哪儿了呢？集中在这限额以上的这个统计范围里边了，所以就很好看了这数字。而且第三是什么呢？就是烟草啊，是国家专卖，中烟系统什么呢？一家的统计数字不涉及上市公司审计，对吧？不需要跟任何人对账，所以呢，这个 13.2% 啊，很可能每一笔都是有票据，在统计数据上你挑不出毛病，但是它的度量是什么？是压进渠道里边的货。我正好有一位朋友也是在上海的，就说了一件事儿，说现在中华这烟420一条，但是很多店里卖多少真货啊，370到380，说白了就是为了现金流，那等于就不挣钱了嘛。我不挣钱，我也得把货让它给赚出去。就是你，因为钱只有赚出去才行，否则你货压着，实际上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生意都懂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呢，所以在统计数字上你所都挑不出毛病，但是它是压进渠道里边的货，不是你喝进肚子里边的酒，也不是直接抽的烟。这个呢，比直接改数字还高明，在中烟这一块。这所以说数字可能是假的，是真的，但是这个图景是假的。实际上没有涨那么多，不可能啊，对不对？你怎么喝？中国这酒一直在说，这些年年轻人不喝酒了嘛？你怎么可能还得涨那么多，对吧？所以说呢，这种玩意儿啊，各位，这些东西就是你看着，你仔细去看它，就都知道是假的了。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而且它手法上的细节啊，也在翻新。就是这次半年这个年报里出了一新指标，叫什么呢？社会销售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上半年呢增长了2.7%。这个指标呢是6月16号的时候呢才第一次发布的，对吧？比传统那个社零呢多了一个服务零售，就传统社零增长的1.3%，太难看了。新指标啊，把增长到5.3%的这个服务零售给掺进来，数字呢你就翻了一倍，对吧？就是统计口径这种事儿啊，哈，不是不能改，因为各国都在改统计的学的这个，就是你各种变量的不同的权重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这个东西随时要调整的。但是呢，一般正常的改法啊是什么呢？就是新旧它得并行几年，对吧？哎，你而且要公布这历史回溯数据，那让人这能比较。我原来跟各位聊过这个事儿，中国的很多做社科的学者为什么说特别难？就是因为他妈很难能够让他有一个正常途径的这些不改变的口径，也没有回溯的数据。那这个中国这回他又给你弄了一阵活，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中国为什么改这种口径统计口径啊？它是这样的，因为啊哈，就是在最旧指标特别难看的时候，推出新指标，能有一个让你更好看的一个观感。这就是中国改动统计口径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我前面说的有可能好多人不理解，我给你举例子您就知道了。2023年的时候，各位还记得8月的时候，青年失业率涨到了21.3%，然后干嘛呢？暂停发布了。这半年之后重新公布的时候呢，口径改成了不含在校生，数字应声就下降了15%以下。所以指标本身不撒谎，但是撒谎的是什么？撒谎的是换指标的这个时机，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难了。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这个它的这些数字，你要在字里行间，在这两行之间去看它，这个才是它，这是它根本的地方。所以说呀，哈，就这个呢，看完这半年报，这东西你可以知道，中国的数据不全是假的，恰恰相反的是什么呢？这份报告里大部分的数据可能还都是真的。真的，房产负18%左右，这是真的；投资负5.7%，这也是真的；家电补贴这也是真的，对吧？是补贴失效了也是真的；出口强劲它也是真的；甚至连烟酒涨这13.2%，在会计意义上它也是真的。 这个各位理解了吧？就是那这个系统的做法啊，不是把所有的数字全给你描一遍红，对吧？那给你全弄那样，其实成本非常的高。但是他干嘛呢？就是因为决策层自己也要看真数据，对吧？如果他不看真数据的话，往下没有办法进行决策。就是那他是干嘛呢？他要保护极少数有政治任务的数字，就是比如 GDP 的增速和这失业率。那再靠口径的选择干嘛呢？让难看的现实啊不进入镜头里，你看着的这个现实，那它其实是隐含在其中的。你只有看明白了，你而且对中国社会你有很多的了解之后，你才能看懂它到底里边说的是什么。其实它什么都说了，它只是不告诉你它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件事儿，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一份官方的统计报告啊，越是不重要的、越难看的、藏在三项后边的这个数字，就越接近真相；越是放在头条，领导出来拿这玩意儿吹牛逼用的，什么难能一吹牛逼难能可贵啊什么的这种数字，就是呢，你就要拿这个周围啊，他那些没有被保护过的数字，你去验证它，那些数字其实是真的，它其实都给你写在那儿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今儿跟大家讲了，就是几道算术题嘛，再加一个这个烟酒这一块，人家给我的这个行业内的经验，我再去把这东西去验证了一下，齐活了。而且我就用他自己的数字啊，对不对？我没有用那个海外估算的吧，我也没有自己凭空发明它吧，对不对？就是他自己的数字其实是算不平的，他自己都算不平了。那所以说呢，这他所有的话其实你要综合起来看，李道葵在四天前说的是什么，对不对？那这个统计局发言人又说的是什么？供需强弱吗？也说了，就是大概来讲你就读懂了中国的这现在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很简单咯，各位还有什么可要说的？所以下回我们看一个东西啊，你不要说首先就说所有的数字都是假的，它很有可能它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真的，但是它给你看上去的端出来的是另外一个玩意儿。这个你要从后边去看，你就能发现它的真相，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